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0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一部纪录片，叫做《小石头》。影片讲述了四名女性通过她们的艺术行为为女权运动做出的特殊贡献。不要走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涂鸦自有其特点，在家里或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艺术，那就只供自己欣赏。有时候搞演出、展览，就会有更多的人享受。但是在街上做涂鸦，就是与所有人进行沟通。
我第一次听嘻哈音乐就被他迷上了，他以非常强烈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苦难的感受。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这种音乐与我的生活状况刚好吻合。
我热爱时尚的原因是它能够让妇女充满力量，她们为自己制造的衬衫感到自豪，制作服装的技能可以传授给很多人。我对女性非常有信心，知道她们有着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知道她们有潜力，所以喜欢把她们身上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
在性交易和暴力行为中，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大多数的暴力行为中，身体被别人控制着。在跳舞和移动中，我就是自己身体的控制者，我在进行着自我解放，自己掌控自己身体的那种体验，让女性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
妇女对性别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不平等感到愤怒，她们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我们的底线是，我们认为女性是平等的人类，我们对这一点不再进行争论。
人权就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永远都是人类的权利。
研究一再表明，在女性的领袖作用和发展上投资，是人类社会最明智的一种投资。
把女性作为二等公民对待是一种不良习惯，它阻碍着人类的进步。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但对女性的成见和偏见却依然非常顽固。
妇女革命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认为运动已经停滞了。
想想我们这一路走来，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好转。
有200名十几岁的女孩遭到全副武装男子的绑架。
新德里一位23岁的女子在公共汽车上遭到轮奸。
14岁的马拉拉是一位女童教育的倡导者，她在自己学校的校车上成为袭击的目标遭到枪击。
如果问题恶化，很明显我们采取的这些策略并没有奏效，所以我们需要打破框框，尝试那些有创意的新办法。
Art. 艺术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我们都欣赏好听的歌，漂亮的画，所以艺术是普世的。
Art is universal.
在音乐会上，所有人都会沉浸其中。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们发出信息，通过我们的音乐向大家发出强烈的信息。 我开始做嘻哈音乐时还不是一个活动人士，我想我是在从达喀尔搬到德国的时候才开始从事活动工作的。可以说我可以用我的声音为那些不可能发声的人发声。
我们向法姐说早安，见到你非常高兴。法姐不是修女，她实际上是塞内加尔都市灵魂和嘻哈音乐的明星，获得过大奖，也是一位女权活动人士。
法姐的真名叫法都迪亚塔，她打破禁忌回到祖国，为促进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而奔走，她现在来到了我面前。
我也是我爸身边，
你在达喀尔就是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吗？
是的，是这栋房子后面的那一栋。
你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吗？
是的，他带来了我2012年演出的广告，瞧，这是他要让我看的东西，哈哈，很可爱哦。
This is a lovely one.
你就是在这里写出你的第一个专辑的吗？
Definitely.
没错没错，我记得他们第一次在电视上播放我，我就坐在这儿，我的一些亲戚来告诉我，嗨，法都都上电视了，看来很激动啊。
在巴西，人们喜欢涂鸦，电视、报纸和杂志里到处都能看到涂鸦，这是艺术，很不错。
他们不会因为你涂鸦而叫警察抓你，他们可能给你提供水或者咖啡，或者问你需不需要一些颜料完成你的涂鸦，还真令人难以置信呢。我是大约8年前看到帕梅拉的，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群涂鸦人士中见到了他，没有任何的安排，只是偶遇。他并不喜欢我们。
问题是，做标记是男孩子们证明雄性的一种行为。男生会刮掉墙皮，做上自己的标记，而女生通常非常的温柔，他们会希望做男生的女朋友，希望亲吻男孩，或者跟男孩结婚。但我的情况是，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角色。
涂鸦好像真是男人们的事情，一个女孩子在涂鸦的世界里是很难混的，不过她画的确实很好。你要说什么不重要，只要你上街写东西就会有人看，不论老幼贫富，人人都会看，好像是民主的艺术。你需要更多的了解一下人类学家詹姆斯·斯考特所讲的弱者的武器，这就是那些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利的人们能够使用的武器。在巴西，弱者的武器总是民间下层群众的武器，也就是桑巴、音乐、幽默等等，涂鸦也属于这一类。
据说跳舞的时候身体会释放出荷尔蒙，荷尔蒙全身游走，会让人立即感到兴奋。我喜爱跳舞，就像喜爱艺术一样，我喜欢各种舞蹈和诗歌，但我对孩童时代的舞蹈情有独钟。我对舞台表演并不感兴趣，我喜欢自由表达的跳舞，喜欢尽量跳出不同的舞来。作为舞蹈运动理疗师，我们必须要了解得更深入一些，因为我们在课堂上遇到一些人，他们的情况要比我们现在糟糕得多。
I saw a poster.
1996年，我在海报上看到一首诗，他们要把我自己的血卖给我，而让我给他们一些金子和银子。我漱了漱口，但是那种背叛的味道并没有漱干净。我不再是待嫁的新娘，也不再是即将当母亲的人，我也不再是拥有将来的人，只是反对贩卖活动海报上女孩子的脸。我想，是的，这就是我的道路。
所以他得知此事后，立即就去女权非政府组织桑拉普，他们从事的工作就是挽救妓院的女孩，帮助他们生存下去。他作为志愿者参与了这个组织的工作，工作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女孩的脑子，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他请示该组织的负责人，他是否可以尝试某种新的做法进行实验，目的是让这些女孩子动起来。
我开始工作的那天，事情并不顺利。我很有信心，我懂社会学，会跳舞，会现代舞，会表演，我很有自信，会和他们一拍即合。当时我还非常非常年轻。我去了庇护所，那天简直是一场灾难，一事无成。所以我想，好吧，这样做不行。但这也让我意识到，我实际上啥都不知道。庇护所的整个基本设施、女孩们的沟通、想法等等，一切都不了解。我想，我要认真开始思考一种新的方式。于是我开始想办法讲故事，重点是活动而不是跳舞。然后他们开始讲故事，讲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开始说话了。我开窍了，进入了理疗程序。我发现竟然有舞蹈动作理疗，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哇，我上路了。
好的，我想你们两个可以今天参加我的团队。是的，我设计了一个裙子的图样，待会儿可以让你们看看草图，看你们是否可以给它裁一件合身的裙子。你愿意讲讲我们相识的经历吗？
我们第一次见到安娜是在教会。我经常去那里，在那里牧师把我介绍给了安娜。
我对牧师说，我想雇一些妇女制作一些产品在美国销售。他说，好啊，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开始做呢？我几年前搞了这个培训项目，但是由于没有市场，项目失败了。我觉得我能够成为通向市场和设计产品的桥梁，我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在美国卖得好。我会给他配上一条简单的腰带，就像这样。
Yes.
我第一次去肯尼亚是在16岁，还是个高中生。我在阿肯色小石城长大，我父母对照顾孤儿非常上心，所以我们搬到了肯尼亚，住在一家孤儿院。我在那里读完了高中。19岁的时候，我去了卢旺达，见到了希望村，这是由孩子们管理的孤儿院。我19岁，还有一些女孩跟我差不多，我们希望她们上大学。我去上大学了，我在宿舍里做铁丝十字架卖。几个月后，我就赚够了钱，我可以送那两个女孩去上学。这次旅行让我发现，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来改变一些事情。
Create change. How's it coming? Looks great. Yeah. I started.
我和朱迪斯一起做了一个手提电脑包，结果一团糟。
And
他们根本不懂手提电脑是什么东西，应该多大也不知道，但是我以为他们知道。我们做了一条裙子，那很漂亮，我们把照片放到脸书上，人们很喜欢，说它有点美国时装品牌人类学的风格，这个评价很好。从脸书上得到的美国市场的反应让我真的思考了一番，我想这次可以了。
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万女性做过阴蒂切除手术，虽然人们努力禁止这样做，但在许多国家这种做法还很流行。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国际日，要禁止这种行为。有一名女性正在奋斗，要在自己的祖国塞内加尔和全世界其他地方废止这种行为。
女性阴蒂切除的做法早在2200年前就出现了。我们认为它始于埃及的法老，其目的是控制女性的贞洁与忠诚。
女性阴蒂切除在塞内加尔非常常见，主要是在有这种习俗的群体中。有时呢，切除的只是皮层，有时切除的是阴蒂的龟头，而有时又是全部切除，阴蒂和小阴唇被切除以后缝合到一起。
我想我们是在塞内加尔的一个村庄，那是我们的第一站，这将是世界展望组织在保护儿童方面所展开的第一站。我到这里是要谈谈你们的权利，你们知不知道儿童是有自己的权利的？我想现在是让年轻人参与的时候了，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我认为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得到了正确的信息，那么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关系重大的词，切除。在座的有谁听过这个词？
我知道切除指的是什么，我和我的朋友都做过这个手术，是我妈妈带我去做的。他们说切除对女孩子有好处，这是找到体面丈夫的条件。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标准，女性要在社区中受到人们尊敬，被认为配得上一个美好的婚姻，就应该做这个手术。许多妇女积极参与其中，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找到好丈夫。
我家世代都是切除手术师，我祖母就是，我是从她那里学会的。切除手术通常在远离村子的地方里进行，女孩子要坐在草地上，分开双腿，然后我们切掉很小的一块。我们用的刀子非常锋利，刀一定要锋利，切除的速度要很快，这样才能够把疼痛降低到最低点。有一天，我发现女孩子们可能会通过我们使用的刀感染上艾滋病，这就是我决定停止切除手术的原因。我知道今天在这里的一些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手术，但是我并不愿意因为公开反对这种做法而给自己带来风险。
我们要去访问儿童妇女权益组织哈苏斯，这是一家庇护所，一个反对拐卖人口组织搞的一个舞蹈运动理疗项目。我们同哈苏斯有合作关系。我之前说过，这个组织里既有性交易的受害者，也有其他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今天我们要进行深层次的交流，让这些人谈谈他们自己，听听他们的故事。
在性交易活动中，未成年女孩被从家里带走，年轻妇女被迫进入妓院，那里简直是人间地狱。这些妇女被迫接客，有时一天达十次、十五次或二十次。
他们受到殴打，时常还要遭到顾客的性暴力。顾客用香烟烫他们，并以此为乐。
我四岁时遭到绑架，离开了德里。我被从这里带到那里，人们把我当作货币一样使用。我就像是一张十卢比的纸币，不断的到手，从一个地方倒到另一个地方。很多次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从五岁到十三岁，我一直都是跟人贩子住在一起。后来警察抓住了我，把我送到庇护所。
被贩卖到妓院和红灯区的大部分孩子，在精神上都要把自己跟自己的肉体分开。分开以后，他们就开始憎恨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在内心深处依然保留了一些感情，是吗？你是不是想通过跳舞来释放这种痛苦，而不需要说些什么？搞好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剥削、暴力、虐待等等的发生都给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真的没有多少办法可以用来治疗身体的创伤。
莫尔西，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制作的东西吗？
好，我在做裤子和衬衣。
我有两家公司，一个是有限责任公司，另一个是非盈利性公司。这个公司是给生活在贫民窟的妇女提供培训服务，其实就是一个缝纫学校。我们希望除了缝纫还能够提供更多的技术和培训。为了赚钱，朱迪斯和詹姆斯服装首饰公司雇佣女性，经过培训有了技术之后，她们就可以生产服装、手袋、首饰和样板产品了。你们做好样板了吗？是否已经开始生产了？
给一有 training。
培训非常重要，很多妇女要求接受培训，就是出不起钱。对这些妇女来说，这是个机会。
我们选择的第一个社区是吉图阿姆巴贫民窟，那是一块荒地，那里的妇女没有多少工作机会。例如，有一位妇女在卖鸡爪，有一位在卖西红柿，还有一位在给人洗衣服。她们只能找点小活做做，非常精明。
做裁缝就是建立信心。首先，看到自己从零开始做出一件衣服，很漂亮，人家穿上合适，这种感觉确实很好。你也可以这样建立一个社群，里面有裁缝。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各种手艺，学习制作漂亮的东西，学习如何包装、如何销售。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生产的产品，了解所需要的融资知识。裁剪和制造衣服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让女性变得强大起来。
我的艺术品就是我的自传，但是我觉得我的经历和其他女性的经历是一样的。人们觉得我的工作改变了很多东西，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想这跟性别和自由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既非常美好，同时也爱哭爱较真儿。她好像被困在牢笼里，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结婚以后要烫衣服，要做饭，要洗衣服，但同时我还得学习和工作。等我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累得要死了。我曾经以为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女人的生活都要经历这些。女孩十几岁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会一直热恋下去。我们搬进了他的房子，搬进去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觉得他有了权力，开始变得凶了起来。从这个时候，家里的情况就变糟了。他开始搞一些恶作剧，我非常的讨厌。比如说，你知道杀虫剂吧？它发出滋滋滋的声音，要是有打火机就会燃烧。他追在我后面说：“我要把你烧死。”我觉得他真的会点火烧我，这一点都不可笑。我求我的父亲租一辆卡车，装上我的东西，让我去我姨家住。但是他说不行，当初是我要结婚的，所以必须要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婚姻是一件很难的事，想要离开一个人很难，我不得不尽力。如果他打我，那我们就只能分开。有一天他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说我不尊重他，我感觉莫名其妙。他回家后拉上窗帘，打开音响，声音放得很大，开始打我。他不停地打我，我很难回到我的娘家承认说我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想回去，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多其他女性也会遇到，都会遇到家庭暴力，只不过她们都害怕。
我们到这儿来是要见见梅拉吉，我们这就去他家。
我小时候妈妈生了重病，做了胆囊手术，我也退学了。2006年我就干这个，剪皮子。干完所有家务后，我还要剪出1000块皮子。只有在剪完后，他们才会给我25卢比。我还经常挨打，主要是我哥哥打我，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咋办。有一天，邻居家的一个女孩，我在学校的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组织的名字，叫阿普尼阿普世界妇女基金会。我朋友说咱们去吧。
在恢复过程中，最被忽视的问题是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我们关注的是住的地方、营养、食物和衣服，但是我们还需要发展自我。
我平生第一次学习各种各样的新东西，比如刺绣、电脑等等。他们甚至还让我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每周星期五，我都参加舞蹈活动理疗班。这让我好快乐，我觉得舞蹈永远不会离我而去，我深爱这门课。从前如果我错了，我会挨打，即使我没错，我还是会挨打，我始终保持沉默。那时我没有力量，但力量已经开始在我体内成长。
人们认为身体在这边，心灵在那边，其实不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在这个舞蹈和动作中，整体的自我能表现出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我母亲800卢比，我自己只留下200卢比。那一天我乐不可支，因为我觉得我真正有了成就。无论我的贡献多小，我终于第一次做出贡献。
我认为所有的妇女都应该工作，金钱非常重要。然而运用我的才智、我的创意、我的热情和我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当你工作的时候，你会变得更自由，你在和许多人互动，在做出贡献。
第一个培训计划里面，我们有14个妇女培训了18个月。后来我们让约翰牧师和他妻子督导这个项目，因为在他家里进行。约翰牧师是肯尼亚人，但他自愿搬进贫民窟接触人们，开办教会并帮助别人。我从16岁就认识他了，他是我们家的好朋友。我发起这个项目，随后2年回到大学完成我的学位，我们让约翰牧师负责。在我离开之后，妇女们继续在牧师和他的妻子督导下受训。
安娜发现一些投入培训项目或产品开发的资金没有得到适当使用。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每个月支付房租，当然牧师会说租金涨了涨了又涨了。他雇佣的缝纫老师由我们知心，所制作的产品由牧师的妻子加吉在社区出售。所以他在我们的屋檐下开始做他自己的生意，而接受培训的妇女什么也学不到，因为老师根本就心不在焉。他整天在后面闷着头缝制，为加急的生意缝制东西。所以我们支付费用，出钱提供妇女伙食，付钱给老师，但没有一件事是按照常规进行的。而牧师只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开创自己的事业。当我们10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和朱迪斯谈话。我说，哎，培训中的妇女得到多少食物呢？因为我们每个月支出500美元，让他们获得所有必须的东西。而他说，他们每个人只拿到一袋大米，就这么多。剩下的钱就花到别的地方去了，花到牧师家里的平板电视。这当然让人伤透脑筋，而且影响情绪。我难以相信这些妇女正在挨饿，而他们却买了平板电视。但是约翰否认，他的妻子也否认，要不他们就试图解释说这里就是这样的。没有在这里目睹实际发生的事情，我相信这是驱使我在肯尼亚住下来的原因。
你现在和你丈夫住在一起，他是奥地利人，而你已经在柏林住了10年，为什么选择柏林？
是，那是因为爱，我当时爱上了卢卡斯。卢卡斯来研究塞内加尔音乐，而我参加了卢卡斯的项目。身为塞内加尔第一个从事说唱的单身女子，我当时正在卡萨芒斯做一个小小的演唱会，而他询问是否可以跟随我们。就在那个周末，我们决定结婚。这很疯狂，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最能说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人生中，我们结婚的对象，你其实不需要和他生活10年来确认他是合适我的人。
然后你们搬去德国？
是，已经10年了，我们有一个6岁的女儿。
你不在的时候，她会难过吗？
我不认为这样，因为他十分清楚我在做什么。我回到家里，他就会黏着我，像是不再相信我一样。即使我上厕所，他也想要跟着我，因为他也许以为我又要走了，但我觉得他没事。
法姐曾经去过某些社区讨论歌唱，并且和孩子一起研究关于女性生殖器割礼的问题，她遭遇到一些抵抗。
在几内亚，那是2013年的事了，我是在几内亚参加艺术家讲座，我从几内亚回到塞内加尔，然后我们去了福塔。
哎呀，天哪，我们派去一个不是福塔当地族群的人，一些人朝他扔石头。哎呀，老天哪。
莫莉梅尔，请跟我说，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福塔当地反对我们的最危险的地区，但对我而言，我很清楚，这正是我们要去讨论孩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地方。第一个社区是蒙巴，我有警察陪同，但这个社区的气氛还不错，组织了不少活动，社区民众都很高兴。
Things going on, population was really happy in the community. Then,
警察就说，也许我们不需要陪伴你们巡演，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到第三个社区的时候，哈里发派人到教室攻击我们，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这个项目继续进行。
Classroom because they did not want the project to go on.Yeah, they attack me. I'm still carrying.
是啊，他们攻击我，我的手上还留下疤痕，因为我当时流了血。他们告诉我，哈里发说，我们不要你的项目，因为我们要这里的女孩进行割礼，成为好女孩。
Good girl.
在某些社区，他们为女孩施行割礼，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伊斯兰教的建议。
先知从来没有要求妇女去行割礼，伊斯兰教可以容忍割礼，但那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的做法。
L'islam a toléré, mais c'est pas une pratique purement islamique.
你们知道先知穆罕默德有女儿吗？先知穆罕默德有几个孩子？我知道他有七个，四个是女孩，没有一个受割礼。先知的妻子也没有被行割礼。我认为这是让女人相信，如果你没有受割礼，并不表示你是不洁的，你不能祷告的最有力的论点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大多数人都阅读圣经，圣经里面有关夏娃的历史。人们常说，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和女人有关。这是鹰护苹果，我运用很多苹果的象征，那都是和夏娃的罪恶有关系的。这幅壁画是我创作的一个角色，是关于妇女的团结。女人和鸟象征着自由，她的名字就是自由，是关于一个非常自由的女子，自由到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女子。她有一个地方被小鸟碰到，那儿有雪。许多妇女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而必须蒙受很多的痛苦。我当时被锁在家里面三天，没有办法打电话。后来他把手提电话忘在家里，我就打电话给我母亲，让她来接我。我们去了警察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事情最后也无疾而终。她从来没有出庭，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特定的法律来保护遭到施暴的妇女，大多数暴力的事件的肇事者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受到谴责。
我认为那是很重要的法律，因为我的遭遇将不会再出现在其他女性身上了，因为妇女现在拥有了可以捍卫自己的工具，而这也是我决定 身为一个公民，我要为我的国家做出贡献，宣扬这个法律，并且帮助其他女性的原因。而我有的工具就是涂鸦。我的名字是潘梅拉·卡斯特罗，我来自一个叫做瑞德纳米的非营利组织，我们是一群女性涂鸦艺术家，我们来这里创作一个关于玛利亚·达·潘哈法律的壁画，同时讨论家庭暴力。如果我到某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学校去说我想谈家庭暴力的问题，人们就不会来，而如果你说我是要做一个涂鸦的展示，那每个人都会想要参加。
不应该只是悲哀。所有来的青少年都想要涂鸦，不过一旦开始讨论，他们都有故事。
这里有很多家暴事件。我知道我朋友的一个案例，她的男朋友不要她穿某种服装参加派对，她不听从他前去参加派对。
Mas é só namorado. Chegando lá, chegou perto de ele sair da porta, ela sair.
她到场对她的脸部施以老拳，结果她进了医院。
Ela foi pro hospital.
你必须明白，你不是在孤军奋战，每个人都有这种挣扎。比如说，我们在哈苏斯庇护所班上的一个女孩自杀了，在那上课的竹兰和桑吉塔也很难过，因为他们和那个女孩有很好的交情。
他的家族是相当惨，他的母亲服毒身亡，他的一个姐妹也死了，而他的父亲在坐牢。这个女孩在他父亲入狱期间被拐卖了。
所有的女孩都备受冲击，她们跟死去的女孩都有交情。这些女孩把她从上吊的地方放下来，都深受震惊，那个景象还在她们眼前挥之不去。
起初我想，也许我是罪魁祸首，也许整个过程无法正常进行，然而这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有成功，有危机，也有挑战。
如果你只是接近大部分的活动分子，我们是在试图为世界寻找解答，而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办法解决。也许他们仅仅是不谈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告诉你，他们有的多数时候是凄惨的私生活。
我的私生活肯定受到冲击，我今年开始在周末休假的时候才刚刚意识到。
当你扮演父母的角色，你是一个机构的领导，你是一个雇主，要把界限区隔开来，最初是一场挣扎。
有时候我唯一考虑的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怎么办。我不出门，我什么都不做，我所有时候都在家里撰写项目、工作、旅行、事业。我像机器一样工作。我不知道，我不是说我对自己做的不满意，但有些人会把个人的事情优先，工作搁在后头。实际上，这不是我能平衡的。
你们两个为什么分居？
首先，我的工作有太多事情发生，而我并不一直都在。 然后像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当年轻人不再认为彼此的志趣相投的时候。因为婚姻不仅仅是在一起微笑，还有许多事情发生，关于你的工作，你如何过日子。我们没有，也许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知道我们不应该把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搅在一起，而这可能是错误之一。是啊，该来的总是会来，离婚和分居是常有的事。这个得扔了。
我从小就被告诉要结婚，说一个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和生小孩。
我十八岁就决定不要结婚，所以那是我和家人争论的问题，我来做出决定，要过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点。
在我前往肯尼亚之前，我尝试过约会，然后在肯尼亚也和一个人约会过，但后来必须离开，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成功过。不过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理解作为一个创办人，你首先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而作为一个创业公司，你就必须投入所有的心思、时间和精力，让公司蒸蒸日上。
当然作为一个母亲，有时候我会觉得我需要女儿在身边，我觉得她对我鼓舞越来越大，救一个人的事已经很好，而我已经救了我女儿玛里亚玛，她不会被施以隔离。对我来说，当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照顾你的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过我认为去拯救一个生命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对朱迪斯的第一印象是她很伤心，正在挣扎中。我还记得在她家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里，她两只眼睛死盯着地板，她的鞋子上有洞，她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光彩，也没有任何勇气和快乐的迹象。她是那么的丧气。
我丈夫2004年8月死了，我同一年四月才生产，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病，但在他死后我开始生病了，所以我接受了体检，发现我也有这个病。我经历过很多问题，首先我没有工作，我开始贩卖蔬菜但没有市场，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我每天赚到一两块钱，所以我必须决定错过哪一餐，早餐或者午餐。
我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很困难，也曾经绝望过，但他本人却是个成功的故事，因为他能够教育他照顾的八个孩子，他自己只生了三个，其他的孩子都是他死于艾滋病的兄弟姐妹的。但是对他来说，要能教育他们、养活他们、支付房租，当然是个大问题。她绝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20岁的时候在那儿住了6个月，我和家人一起住了6个月，后来他们通通离开了，我就独立住了6个月。而朱迪斯和其他妇女，他们像我的庇护所和我的避难所，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们很担心她，因为她看起来很孤单，所以我们总是鼓励他说，我们现在是你的家人了。
从感情上说，他们的确待我像女儿一样，有那个因素，但对朱迪斯，我通常觉得他更像一个伙伴或姐妹。是啊，我很爱他们。
我到了那里，看到许多小女孩，我想最少有50个小女孩。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到施行割礼的那个地方的后面。你听得到尖叫声，你吓得半死，你知道自己也会经历那件事，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What's going on? I still remember the blood on my feet.
我仍然记得我的脚上有血迹，我仍然记得那个女人的脸，一个非常强壮的女子，她在我面前像这样子跟我讲话，我的母亲在后面。我依然记得那个很有力量的妇人抓住我的手，另一个人抱住我的腿，这样我就动弹不得。但我不记得当时我多大，可能在4、5和6岁之间。
Five and six years old. For me, I was having a sentiment.
对我来说，我感觉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受到处罚，却不记得我做错了什么事。
Remembering anything wrong I have done.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从学校开始学习到女性生殖器部位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体少了一些东西。没人告诉我，我是自己发现的。艺术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拿歌唱来说，我们知道声音是音乐家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在我们的歌词里，我们能纳入一些非常强大的信息，人们可以聆听却不受伤害。
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想这是他们的结婚照片。我非常独立的成长，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病倒了，后来她发现罹患了癌症，接下来的3年非常痛苦，然后她过世了，那段时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有我母亲负责的照顾和支持，像做饭和家务，我都要做，承担我母亲的全部责任，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时期。
在我们的世界里，能够成功的女性非常少。索尼西阿姨，你没有母亲，她去世了，然而你靠自己走得这么远，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你，我从你身上学到了什么是自爱，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发现了我的自尊，我这一切都从你得来。索西尼阿姨，你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曾奋斗，奋斗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认为3年的青春期给了我为人生做好准备的认识。我和他们深深的契合。
如果你环顾世界各地妇女面对的所有问题，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一件事是，没有一个文化、社区和宗教能声称对妇女的暴力并不存在，它无所不在，它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世界上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衡量我们文化中的女性。如果文化和价值观是障碍，我们何不研究如何利用文化来对抗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影响？
Negative influences of culture.
100名涂鸦艺术家要来，他们的作品将会融合世界杯的主题 和反对家庭暴力的运动，
大量喷漆。
明天我们要在里约热内卢涂鸦。
不要以为我们在闲聊、喝啤酒、涂鸦、找乐子，别觉得我们好像只是在胡闹。这是我们在示威，我们在为终结对妇女的施暴而进行示威。
Yes，
来，让我们围成一个圈。今天是加尔各答舞蹈疗法基金会日，我们成立十年，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开始庆祝，同我们同庆，庆祝生命，庆祝生命的运动。
我们在纽约时装周马上就要展示我们的14年秋冬系列，这对我来说很新鲜，所以我在尽量学习。对朱迪斯和詹姆斯品牌来说，这是一个获得新闻界和媒体关注的好机会，来传播品牌和他的故事。
音乐始于语言结束之际，对我来说，看演唱会是我们所谓的大众传播。每年有200万个女孩会成为女性生殖器割礼的受害者。如果有一天塞内加尔的人说割礼不复存在，我相信我会觉得非常自豪。
Graffiti is a lifestyle.
街头涂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把反对家庭暴力的项目穿插其间，关于性别的话题就融入在这个文化里。我们是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The way that people think.
我并没有说我想拯救全世界，许多人都在说他们是，而我也认为那是个好主意。虽然不能解救所有的人，但只要尽力去做，我就感到快乐。即使救了一个我就死了也没有关系，我只想尽量帮助别人站起来。
I feel all women are creative.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有创意，然而有的时候由于我们的社会结构，由于父权制度的结构，由于性别结构，他们阻止自己采取行动。但是如果时机来到，妇女开始采取行动，我认为将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年轻的女性去做，去做些事。如果你有个想法，就要大胆去做。但我对所有的女性都有信任和信心，女人是有创意的。
以上就是今天3月10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